园区那里已经有四个人在那里工作了。他跟我讲这件事情以后，就那四个人其中有一位，他的母亲在台东，他说你来这里呀、啊，啊，母亲想念他，他就辞职了。那辞职回去屏东，好，刚好剩下这个缺，我就叫他去贴这个，占这个缺。我说你在这里啊，你可以一有空啊，虽然有一个礼拜有两天的轮休，你不要跑，你在这里用功看书啊。那我给他两本啊，有空还是要休息坐禅。因为禅定很重要，从静中的禅定可以审视你的心念。如果你坐在那里妄念一大堆，对不对？那个不行啊，表示你在日常生活攀缘的心还是很强的。攀缘心强，你当然你静坐妄念就一大堆。那我就告诉他说是你啊，那个坐禅法要看，那个修学坐禅止观法要你也要研究，将来来用功。如果你哪一天啊因缘成熟，我希望你去出家，我们一定很高兴欢送你出家，你就住在这里。现在我们那个教学园区啊，第一个迁户口迁到我们啊，那个大轮为九号，他就是副长，对不对？他的第一个副长迁口迁进去了，他那一栋他的副长，现在每一个人进去都要被他管，他的副长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他心里就想要，我要到佛国度那里，我要到佛国度那里，因为他只刚当完兵而已，没有什么熏染，他能够做这么单纯的念，感受到这样的殊胜的梦，所以我相信他留下他来。那我们呢，心里想我要到阿弥陀佛，然后看到哎，那个很好吃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什么要去哪里玩？好啊，你看一下就打，把那个念头又打翻过去了。所以我们想要跟佛菩萨，想要去净土世界，三个念。想要六无欲六尘的念头，七个念是很不容易有这种殊胜的梦境的。但是如果你说加强这个世间苦，我要厌离，我甚至念念就要跟佛菩萨在一起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你一定会感受到这样的相应的梦。啊，为什么？这里说得很清楚嘛，物具想心灭为诸梦嘛，那个就修行梦嘛，因为它能够融通嘛，跟你白天跟晚上融通啊。所以你想的都是一些埋怨、嫉妒、怨天尤人啊，不平、念念不平的心，你一定做什么梦？常常这样想，一定做很幽深的梦，很幽暗的梦啊，梦到走到一个很幽暗的地方，很冷、很害怕、很恐怖，一定做那个梦啊。所以你常常做那个梦，你要检讨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埋怨，你觉得你的埋怨是合理的，你的不满是合理的，那你做那个梦，那当然也是合理的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是这样啊。你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常常在检讨过失，哎呀，我又错了，我这个不应该，这个不应该的，你不会去做那个梦的，你不会做那个梦，你会做到是，哎呀，我又错了，在那里忏悔的梦。为什么？它是融通摇动妄情啊，名为融通第三妄想啊。所以为什么叫修行梦？那个修行做出来的梦，正是你做检讨的原因，它都有缘有因缘的。所以你都知道这响应希望。我们请继续看经文，话里不住啊，应应密仪啊，假场法身啊，气消容咒，日夜相待，成无结物。阿难，此若非如，云何体谦呢？如必是真，汝何无结啊？则如诸行念念不停，名为幽隐地势妄想。化理这变化的离体，这变化的离体啊，那就是念念牵流变化，变化牵流变化啊，这是指行音。行音就是生生灭灭，生灭不停啊，这样牵流变化。那行音这个行这个字啊，是指造作，你造作诸业，造作你一造作，那就啊，缘的有为法，那就缘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样的相续生灭不停了。所以这个行因就是指着造作牵流这样的变化啊。那在那个唯识的经典里面讲，这行因是我们的思心所啊。你看我们的五片行里面，处作于受想思，这个行因是思心所。思心所一起心动念，不断的思维就不断的牵流，你起心动念它就在造业了，说起心动念就有业了。你看我们常常在经上讲，佛一念堕因果， 大家一想，怎么可能佛怎么会一念多因果？那是真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就是本来个个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你这么一念不绝，好了，这一念把真如变成阿赖耶了，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，那当然多因果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佛已经三不退了，那当然是不会再有再这样起心动念攀缘。如果是真的，佛也一样一念不绝，那当然又演了三系六书又出来了，但是佛是绝对不会的，因为他真的三不退。如果不是三不退，那有可能哦，啊，那有可能，那一样会退步的。所以真的，一念就堕因果啊。所以我们在四相断了以后啊，你起心动念你一定要晓得啊，啊，你起心动念你一定要晓得。如果你起心动念啊，他比如说一个人啊，这个。他在改某一种习气啊，比如说戒烟好了啊，改某一种戒烟的习惯。如果你我要戒，可是想哎呀烟好抽啊，香啊，好啊，哎不错啊，好啊，哎最后的哎他又抽一根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那个戒烟难不是在难，他如果真的在起心动念，好啊好啊，就马上断掉他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马上断掉他，那就很容易戒。如果你让他继续想想想想久了，那个念都有力量的，积极到一个力量，他就去照做了。所以你看那个好人，他冲动起来了，很冲动。为什么？就他想，很不愿，很不甘心，真的越想越不甘心，不如我跟他拼了。他真的他跟他拼了，就是这样。他如果能够 hold 住他这个念头，他就没事了。所以那个念很可怕，所以一念就堕因果啊。尤其伤我们动恶念的时候，那很可怕。所以动恶念一定要压住它，不压住它，它一定会产生力量啊。那虽然你有佛力啊，你有信佛，天天在读经，这样扶助它没有去造作，但是它暗中形成力量，你在梦中它会产生那个现象出来啊。你要跟人家斗，梦中就产生斗的样子出来了。那你命中的时候，那更会啊。冤亲债主现前的时候，就跟他拼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斗惯了嘛。那如果你是会念佛、懂得习心的习念的人，冤亲债主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我欠你的要还你呢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欠你的要还你。哎，你真的往生去了？为什么呢？啊，你这样回向给他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，阿弥陀佛啊，他有业自在啊，这个不是不还你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让他先修行嘛，以后再来度你呀、啊，他就有这个因缘来帮助你。所以你在起心动念、起恶念，一定要遏制它。念的力量很恐怖啊，一念就堕因果啊。所以，那个唯识学里面，把这个习念啊列为思心所啊，这个思心所就这样念念牵牛相续变化，然后就引起你去造作。所以从这个思想这样的变化，这样念念牵牛变化。这个本身牵牛变化也是念的造作，到最后能够引发你的身口去造作，那就真的造业就有了业事，将来就要随业受报了。但是我们本经讲的范围就更广更广了，所以就话理不住，念念这样变化，它不能安定，不是住在那里的，它一直在生灭牵牛，一直在那里生灭牵牛啊，所以不住啊，不是住在那里呀、啊，啊，你看它那个以为无念的啊，真的无念的啊，像声闻缘觉啊，他虽然是这个真的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以为说好像是念念好像是无住的，其实呢他念念还是住啊啊啊，他念念还是生灭相续的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呢、啊。所以我们凡夫在行因里面啊，在七世阿赖耶识里面呢、啊。不是，其实莫那寺里面，我们佛地凡夫是断了那个染分，染莫那寺有染净二分，我们是破的染，我们是使用染分的这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念念染无异六尘。阿罗汉他是行因，他破了染分，但是他念念是净分，是清净的净，一个是染净二分，好，所以他念念也是一样相续呀、啊，无常无我无漏无尽的。苦充无常无我无漏无尽的，所以佛还要叫他们从这里从空出假，告诉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是真常真我真漏真尽的，叫你恢复到我们自信的本地风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行念不住啊，他念念这样子牵流啊， 所以他密印印密仪啊，他叫密密印印密，这样不断的这样幽隐维系这样的秘密的这样在那里迁移变化啊，那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变化，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心念的变化，因为我们凡夫善心啊，心很散漫，你根本没有感觉心念的变化啊，你没有感觉它念念在那里迁流变化。等到你在静坐的时候，所以为什么要劝大家静坐，就是这样啊，你今天没事，没有事啊，没事啊，你用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，好，心念不住了，哎呀，不再牵牛了，很安稳，稍微啊，数学也好，念佛也好，它安定下来了，一句一句安定下来。好了，今天白天受了一点刺激的，好了，晚上要静坐。好了，那股力量，好，我一定要怎样？哎呀，他下次见了我怎么样？哦，开始这样想，要扶，哎，扶不住，哎呀，他又上来了，要扶又扶不住，他又上来了，上来又不断的在那牵牛，等到不断的在牵牛，想要扶又扶不住，那个压住他的那个力量好像又压不住了，就让他这样不断的一直想到最后想到了报复要怎样的时候，哎，才发现我怎么动了这么可怕的念头，才来压了。你看，你就看到他了，啊，他在那秘密在那里印印密仪啊，我们这个粗的。还需要靠你在静坐的时候坐禅的时候你才可以发现，平时你看不到啊。那如果是修行人呢，他到了破响音见到行音的时候他也看到了，他是看到啊那个幽清扰动，非常的维系的扰动，维系的这个扰动啊。所以这个唯识宗说得很清楚啊，那楞伽经也说得很清楚，七地八地菩萨他就看到那个八世田中啊，我们那个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很维系的，一秒钟216000次这样生灭相续，他看到了啊，他就看到了，一直这样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生灭相续，他每一个生灭相续就是让你看到现在身心世界万法，我们看得进去，就是他每一个相续把它连起来的影像而已，都是你心里的自性的影像啊。所以我常讲，你在分别境界，其实是分别你自性的现象而已啊。所以，我们被自心分别自心相来产生的嗔恚、报复、不满啊、怨恨，每一个念头都是让自己苦恼了，让折磨自己的。真的是得不偿失啊，赶快把它转过来，这是很重要的 啊所以在这里印印密仪啊那本经讲得更细了啊，讲得范围更广了，夹长华生气容气消容咒日月相待成如觉悟啊，你看包括到色法我们的指甲长了啊，我们的头发跟理过了又长了啊，男生最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每天早上没有刮胡子，他在偷偷的长一点出来啊。可是你没有觉得他在长啊？到了晚上一摸，哎，好像有一点。天亮的时候，白天睡醒了，哎，好像又粗一点了。拿了个刮胡刀一咔，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，你看他长出来了。可是你不知道啊，他就在长啊，啊，所以他在那里生灭不停的长啊。所以在本经把这个气世间的这种变迁呢，也把那里入行音所摄啊。我觉得这个列法很对啊，为什么？本经讲的如来藏就是一切万法，它有物先天地嘛，就是它为本源，但是你不能说它有一个本体，为什么？它是第一空，它是一种不能思议的功能啊，它第一空啊，不能说它有一个形象的东西啊，但是它有这种能量啊，有这种能力啊，它会随缘变现这十法界啊，它会变现这个境界出来了，只要它一动向，它就会变成了有情众生跟气世间，就它变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当然这种牵牛造作的变化，当然是行因所摄，是绝对是正确的。所以本经讲的范围更圆，讲的更圆融，所以它包括这个夹长法身，你的气消融咒啊，哈、啊，我们以前很有精神，很有体力，现在觉得体力差了。你看那个小朋友。那个小朋友啊，哈、啊，那个，他走起路来啊，跳来跳去啊，为什么？他气在脚啊，他气在脚，走路是轻飘，轻轻的在脚上这样跳跳跳啊。哦，你看看那小朋友在走路啊， 他的气在脚蹦，用跳的，走路用跳的，你叫他稳定的走，他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气在脚，他像皮球一样掉到地上，他砰砰砰这样跳的，他气在脚，气力够啊，气足啊，啊，然后年纪慢慢大了，慢慢大了哦，所以小朋友很单纯，那个气都是一种心气啊，他气在脚，所以他很单纯，很天真。年纪慢慢大，慢慢大了，就会开始用心了，攻心了，会互相在那勾心斗角了啊，对不对？在那用心了，所以气慢慢浮躁了，浮躁身上了，走路就开始哎，好像比较稳定一点了。脚已经没有气了，到了年纪大了就变成老奸巨猾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气就跑到头顶上来了，所以走起路来就用拖的，一步一步用拖的，那整个脑筋就控制不了了，控制不了了啊！所以真的脑筋控制不了，一直妄想，一直在那里想，一直在那里想不停。所以修行真的要趁早，真的要趁早。尤其我们啊，如果你让这个妄念让它产生了那个惯性以后啊，年轻好福啊，所以小朋友好福啊，啊，那个十几岁修行好福啊，三十几岁、四十几岁都还可以啊，啊，那年纪越大越不好福，加上我们习气也染上了，所以你看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气消了啊，由蹦蹦跳跳变成啊走起路来啊老态臃肿啊，气力也不足了，在这里变化了，那容皱了，容貌也从青春活泼光明变成了啊，这个白苍苍而齿动摇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现在可以美容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拉皮美容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个有时候还看不出来。但是再怎么样，你的体力都是差的啦。气消容皱啊，日夜相待呀、啊，啊，日夜相待呀、啊，这个每天日夜不停，日夜相待是比什么？分分秒秒都这样，他不会说晚上你睡觉他也跟着休息啊，那白天他在那里变化，晚上也在那里变化，日夜相待，晨午觉悟啊。可是你从来不知道啊，你从来没有感觉他的变化了。所以佛告诉阿难，处若非如，云何体牵呢、啊？啊，那假如这个你不知道，如果这个牵你的行音，假如不是你的心，假如这个不是你的心，这个不是你的心呢、啊？啊，那。这个云何体牵，那怎么能够让你的身体这样气消容皱夹长滑身呢？它在那里变化，假如不是你的心，它怎么能够让你的这个身心在那里起变化？那当然是你自己的。那如必是真，云何无解呢？那假如是真的就是你的心的话啊，假如是你的真实心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感觉啊？你为什么不能知道啊？可见它是虚幻的、啊、那什么时候就知道了？你如果你是正真如，那绝对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只知道你自己啊，也知道一切众生，在那里生灭牵牛，这个物质也是在那里生灭，心能也是在那里生灭。所以你看佛正的实相般若啊，他由观世音菩萨来做说明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为什么色也是一种动向，也是生生灭灭的动向啊？那个受想行识也是生生灭灭的动向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、啊，都是一种生灭牵流的相啊。这样不断的生灭牵流，整个法界宇宙，我常讲，这整个宇宙法界三千诸法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，这个念心体，小而无念，大而无外，它整个动向而已啊，它整个动向。又变成它的动向的不同，那个动向波长的不同，变成了这个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变成了色身香味触，变成了十二类身的这个思维啊，他的思想啊，他的念头啊，都是他在变啊，一法之所应啊，全世界里全理即是，他当下即空啊，当下无声啊，就像你日有所思啊，夜有所梦。梦见的时候当下无声的，它就是你的心体啊，但是你没有醒不知道而已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一定要了解本经的重点，如果你要依教起观，依原教的道理起观，这一点不能不明白啊。因为当你把这一点彻底明白贴上你的心，你一看这个世间是空的、啊、虽然你还是会动会执着，但是你看这空的，它在你的念变出来的，你贴了心它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出来啊。 你的观照力量就自然会强。所以欣喜很重要啊。所以我这一些话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就让大家欣，欣到最后，有一天突然之间，你感受到那一念尽信功德无量啊啊！所以啊，如汝必是真，云何无解啊？你为什么不能感觉呢？则汝诸行念念不停，名为幽隐立世妄想啊！所以你这诸行啊，啊，你的牵牛，你身口意啊，你的思维的造作啊，来牵引你身口的造作啊。你这样牵牛牲口的造作啊，这样念念不停啊，啊，而你不能察觉啊，所以这个名为幽隐啊，幽隐第四妄想啊，这第四种行因的妄想、啊，那受因我们如果明白了，那受想行呢、啊，那当然我们更清楚，因为你的心就是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样相续而已啊，只是你感觉不出来啊，你感觉不出来啊。啊，那如果我们有变化的时候，就感觉出来了，它在那里牵牛变化啊。比如说，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啊，有个人突然碰你一下，哦，怎么这么讨厌？哎，一看是你熟人碰你的，啊，心里马上欢喜了。你看这样的牵牛，你感受出来了，这个就是行因牵牛的变化，这样的念念在那牵牛变化，那它很维系幽隐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这是第四种妄想啊，所以行因也是一种这个牵牛造作，这完全就是妄想所生啊。底下又如金明沾不摇处，明恒常者一生不出，见闻皆知，若使金针不容希望，何因汝等曾以习年睹一奇物，经历年岁欲望俱无，以后忽然复睹其前意，记忆宛然，诚不遗失，则使金鸟沾不摇中，念念受心，有何筹算呢？阿难当知，此沾非真，如急流水，望如田径，流急不见，非是无流。若非想言临受妄习啊，非如六根复用开合，此之妄想无时得灭啊。故如现在见闻皆知中，啊，见闻皆知中串习集，则三鸟内妄相虚无，第五颠倒维系金祥。阿难，是五受因，五妄想成。啊，我接着告诉阿难，又如金明，这个金明就是指我们的四因，啊，因为四因，啊，它已经接近真如了。它只是那三系维系的三系相，无明业相、能见相跟所见相这三系相，但是它是不相应然的，不会跟内心跟外境相然，所以你的感觉这个整个身心世界是个宁静，像个澄清的湖面一样，是精明的，非常的非常的精深的明照，又能够明照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啊，这是我们第八世啊，性尽限量啊，它是接近于金针的，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啊，是我们讲的捏木所成呐、啊。但是它是真妄合合的，所以它带有真金，但是呢，它还有那一分妄啊，就是那一念心动那三细相而已啊。所以这又如金明，这个金明是指我们的第八识啊，沾不摇处啊啊，沾不摇处，在行因的时候还有幽隐妄想啊，幽清扰动啊。甚至破了行因以后啊，如那个澄清的湖面，如波浪面，像个澄清的湖面一样啊，所以沾不摇处啊，像水根本没有一丝波纹啊，能够显现空中倒影。但是它还有维系的能线所限呢、啊？为什么它能够感觉这个身心世界是宁静安详，是个极尽永安呢、啊？所以极灭现前，却有极灭现前之量。所以他还有这样的维系的感觉啊，所以在这个沾不摇处啊，明恒常者啊，如果是像这个沾不摇处，像这个沾不摇处，像不动的沾染的这个不动的这个湖面的这样的精明心啊，这八世心中，如果这个是恒常的话，如果这个是恒常的真性呢 啊，因为这个二圣人啊，因为他听佛的教理，他证到 阿赖耶第八世，因为他有熏习佛法，他只是呢不想再用功了，他安住在这个境界，他不是以为他到了保守了。但是如果是外道，他没有熏习的佛法的道理，他就变成增上慢，他就以为他已经证了极果了啊。所以佛在这里就特别讲出来啊，如果你是觉得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这个时候已经证的真常的极果的话，那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真常的极果真如心中啊，是绝对没有习染啊，绝对没有现行跟习气啊，绝对没有这两种啊啊。所以你看佛就举例说明了，这个八识它起作用了，这个精明起作用了，余生不出见闻觉知啊，若识今真不容希望了 啊。这个八识，我们第八识是支持根深气界种子，让你这个根深起见闻觉知的作用。所以我常讲唯识宗里面讲第七识莫那识，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对不对？为我啊，他没有讲把前要执持前面前六识的境界为真，但是这样大家不容易理解啊。那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那为什么会这个会让第六识来起贪爱呢？那为什么会产生我爱我我吃我慢我见呢？他执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啊，那其实他执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而第八识是执持根深气界种子，所以你看第八识它就让你的根深能够起见闻觉知的作用，所以他只要抓住了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那当然了，那根深气界啊起了见闻觉知的作用，那当然这个作用透过前六识，你当然就把前六识的境界当真了嘛，将人所就相待。所以我常用这样讲说，第七识内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外执前六识的境界为实啊，这样大家比较听得懂，这样有我有境界，这样能所相对待，这里就容易产生了我爱我痴我慢我见就生出来了啊，所以这样比较容易理解。那在这里说明你看这第八识它支持根深气界种子，所以呢在你的身子上它能够让支持根深让它起见闻觉知的作用啊。那诸佛如来他是从清净真如中变现第八识啊，变现这啊这个八识五十一心所，但是他是从清净真如变现出来的，变现这个做什么呢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他没有习气，他没有习然，他是完全是纯粹智慧的。所以诸佛菩萨像个镜子一样，他到哪个境界就顺那个地方的生活方式，到人到人间随顺人间，到天上随顺天上，到地狱随顺地狱，到恶鬼随顺恶鬼，到畜生随顺畜生，他完全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。他体是清净真如，他是从毫无习气现行这样变现八十五十一心所，所以是游戏自在人间的，他一点不会沾染了，他是从真如变现出来的。为什么第八识包括前面的七转识都不离开真如啊？啊，都是真如透过生灭现象而让我们产生错误的作用啊。真正的起作用是真如啊。所以你看，我刚才举例说明，我们的心念种子起现行，现行金种子，为什么这个生灭相啊？就是真如的动向嘛。一动才它不动，那就是真如的作用啊。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就是如来所证的。但是一动了，就变成凡夫的八十五十一心所了，所以动就是生灭相啊，所以真正能够让它动向的体是真如啊。就像我们整个大海啊，你不要以为有浪在动，是水在动，不是浪在动。那为什么水会动？风在吹啊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八十五十一心所呢？因为我们的无明习气啊，啊，这个现行跟习气在那里吹啊，所以我们变成。我们的第八识变成了滔天大浪，然后透过前面七转识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叫迷惑颠倒啊。那对佛菩萨来讲，他是从真如心中啊，然后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变现八十五十心所随顺众生而分别的，不是真的啊。 啊，所以佛在经真里面他是真的了无习气啊，了无起现行啊，所以他不容万习啊，所以余生不出见闻皆知，若识经真是绝对不会有这种妄习，有这种习气，有这种贪爱的种子在里面啊。那如果是八识，如果是真的他也不会这样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是把大事八识以为他是究竟真如了，他就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现行跟习气啊，啊，习气现行，现行是比较粗的，比较粗的种子啊，在因能变的时候变现第八识，然后同时呢，第八识生出前面的七转识啊，以及第八识共成八个，然后前面的七转识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造作以后，那股力量又反新新的种子，新的反种子又起现行啊，然后又啊又因能变又变成第八识跟前七转识，然后七转识又经过见闻觉知以后啊，那个业力习气又反新兴起的种子，这样因能变果能变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所以迷的话就越迷越深啊。如果你是修学无漏法，那你就越观照心越清净啊，它是这样子。这是粗的，这个就是现行的。那个习气呢，也是一样，它是更维系而已啊，它更维系而已。所以阿罗汉也有习气啊，啊，大家都晓得那个毗邻伽，他有称的习气啊，不是，他有慢的习气啊，啊，那舍利佛啊，他有称的习气啊，他有那个习气在啊。那毗邻伽啊，这个公案大家都听过了嘛，啊，他要过那个红河的水。他就背着把红河的浪让它弄平，不要过河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吧？大家都知道吧？啊，那个杯子啊，为什么他叫他杯子？因为他过去生是婆罗门，他就是他的用人，他所用的用人，所以他就叫他杯子，对不对？你把红河的水弄平，因为他变成红河的水神了嘛，啊，管红河的水神。观念蛮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很不服气，就是去告诉佛陀啊，去控诉，告诉佛陀啊，说是哎呀，你那个弟子毗邻伽啊，很骄慢的，很骄傲啊，看到我这个背着把这个红河水弄平，害我很没面子，我那个部下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在当面叫我背着，哎呦，这个面子摆不下啊。佛陀说好，我叫他来跟你道歉啊，佛陀就叫他来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没有看他的部下那么多啊，你在他面前叫杯子，你看他怎么下得了台啊。哎，他说对啊，说杯子我跟你抱歉。你看他还是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？佛陀说哎呀，他真的一点没有骄慢啊，他就是习气啊，他五百世都住婆罗门的，所以那个习气染上了，习气就是更维系的种子在那里生灭牵牛，因为第八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佛啊。但是那个三气象是不相应染，不跟内心外境相应，所以他自己不知道，但在那维系的习气才知道啊，维系的习气在那里牵牛。所以为什么正阿罗汉他碰到那个很激烈的环境，他会退到出国，就是这样，习气增长了啊，那个维系的那个烦恼又生出来了，所以会退到出国。当然行菩萨道碰到很激烈的环境会退到出国，但是他绝对不会比出国更低，所以他继续用功，很快又回复到是那个阿罗汉果啊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他还有维系的习气在，所以底下佛陀，所以那个现行是粗的，那习气就很维系的，他是不相应的，所以他自己不知道，他真的没有贪嗔痴，这他习气他自己不知道啊，那是很维系的啊。嗯，所以佛陀就告诉阿难呢，你如果是这第八识是真经的话，那他应该是没有一点习气啊，他能够像镜子一样恒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，啊，他不会有任何的习气在啊。那何因汝等成以习年独其物啊，经历年岁欲望俱无啊，以后忽然复睹前已记忆宛然成不遗失啊，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为什么你在很多年以前你很喜欢一个珍宝的物品呢？ 啊珍宝的物品，你非常喜欢的物品了，啊，那已经多年没有看到它，已经忘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忘了，那突然又看到了，哦，马上那个爱染心为什么又生出来？那我们凡夫是很明显的，我们凡夫那个爱染心马上就生出来。比如说，你呀， 以前你很气一个人啊，很气一个人，对这个人呢、啊、忘恩负义啊，你对他很好，他忘恩负义，你很气这个人。但是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也许经过十年、二十年，你已经忘了这个事情，都忘了啊。突然有一天，在某一个场合里面，一看到他，你又跑进他面前，哇，那个气质马上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叫了一句话叫什么？仇人相见，分外什么？分外眼红，马上就生出来。我们凡夫很粗啊，很粗，一下就知道了。那阿罗汉他有习气在啊，啊，他那个习气一碰到了啊，那个口气等等都不一样了。啊，那个阿烂头啊，他以前在这个都是在生在这个王宫里面呢。啊，那王宫里面很多宫女呀，所以啊他过去生的习气，他喜欢漂亮的少女、啊、漂亮的美女 啊那真的他修行已经真的断了财色名食睡贪嗔痴慢疑都断了啊，已经证阿罗汉果了。但是他每一次上台说法，看到漂亮的小姑娘，他就先看几眼，对不对？别人先不看，先看他，对不对？先看几眼，人家觉得他好像有点怪怪的啊。而佛知道他那个习气在，碰到那个人，他习气就起来了啊，就喜欢去看漂亮的小姐、漂亮的妹妹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真的没有这种欲望之心、爱之心已经没有了，他习气还在呀、所以那么多年了。贪嗔痴慢疑财色名食睡都断了，为什么碰到那个姻缘，他就会自然眼睛就飘过去了？但他真的没有那种淫念，没有那种爱意之念，男女相都破了，但是习气在，那是很维系的种子啊。所以如果是真心，绝对没有这些的啊，真心是平等，是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可见呢、啊，他习气在，他就会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啊。所以如果是他只是讲经说法，这样如啊，讲经说法，在这个境界这样用功了。如果是碰到啊，他过去是五百世的因缘，乃至于多生多劫的因缘，哈、啊，他又一动心，又在那种很特殊的情况之下，那有时候啊，那个心念就会动得更，就会动起来了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阿罗汉碰到那个激烈的环境呢、啊？他会退到西头凡果就是这样，为什么？他维系的习气在嘛。如果是真经，他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他绝对不会容易忘习嘛。所以佛就举这个例子啊，可见呢、啊，你那个记忆稳然，成不遗失啊。凡夫是现行习气具足啊，阿罗汉虽然已经破行因证了第八世，以第八世为他的心体啊，但是他习气还在呀、啊，他在呀、啊，所以成不遗失啊。所以折此金鸟沾不摇中，念念受心有何愁算呢？啊，所以如果是真金，它根本如果是清净的水，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水，你怎么摇它都清水啊。但是因为一大八世田中还有那维系的习气，还有那三气象，所以你剧烈的摇，它会有一点的微尘出来啦，它会熏呐、啊。所以阿罗汉会退到西头凡果、啊，那正的念不退的破世因正真如，那绝对不会退的。那绝对是三不退，念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绝对不有问题啊。所以啊，到他方世界都可以示现成佛，绝不会退，退都于这三不退啊。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就做到了，别教初地菩萨就是三不退啊，因为他已经证真如啊，真如才是真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只是金鸟，就是这个精明的八士啊，沾不摇中，在你的现观境界里面是个清净湛蓝的，圆照这十方世界，不动不摇之间了。可是他在那里念念受心呢、啊，他还是在那里维系的生命啊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，你不知道而已，念念在那里受心呢、啊，又何愁算呢、啊？啊，那。这个受心的习种啊，无量无边啊，是不可计数的、啊。所以要到了破世因，那就真的保障了、啊。那大圣见到位，那安全了、啊，绝对不会退到这个位置了、啊。可以，绝对不会退到这个司法界的佛法界的位阶啊，绝对不会退到三不退啊。接着我告诉阿难当知，此战非真的、啊，如急流水，望如前进。流急不见，非是无流，若非想言，宁受妄习呀、啊！我告诉阿难呐、啊，这个世因呐、啊， 沾不摇处啊，前面讲这沾不摇处啊，只沾灰尘，它不是真的啊，啊，像个急流水，我们看了上面好像很平了、啊，这种湖面最恐怖哈、啊。我们讲这个在《楞伽阿巴多多罗宝经》里面讲到，我们这个八个寺都是这样啊，有个叫相流柱，有个叫生灭流柱，相流柱很粗啊，像我们看河流在那流得很动，哈、啊，流得很快。这个不可怕，为什么？你绝对不敢下去游泳，看它流速那么快啊，嘿，你根本不太会游泳，绝对不敢下去。但是有一种水流，外面看起来很平，但是它暗流很凶，暗流很凶，那很恐怖，那非常的恐怖。你以为这个没有问题，一跳下去好了，一下就把你流走了。它在那暗流啊，很快啊，所以到海边游泳要很小心。你看它好像没有什么，平静没有什么，但是在海沟的地方暗流的很强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就到芙蓉去，他自己觉得会游泳的人，在芙蓉海水域都到外海去游泳，不在内海，外面游啊，游得很过瘾。他觉得没有什么、啊，可是当潮水在拉的时候，他感觉不出来，那内流很急。他看到湖还是一样一波一波，他没感觉，但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什么？哎，怎么越游越离岸越远，越流岸越远，越离越游岸越远。然后呢，旁边一看，那些自己觉得很会游泳的人。哈、啊，还有七八个、十几个都在那里游，对不对？想要游到岸上，他们也一样，越游越远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糟糕了，心里很慌啊！你看，可是想想，救命啊！救，喊到嘴里喊不出来，所以喊救命很难了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喊救，哎，喊不出来，觉得太没面子了。十几个人都在那里游嘛，我先喊起来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朋友就喊，到最后真的是手都酸了，都有点抖了。哎呀，再不下来，真的会这条命会报销了。就赶紧一喊救命啊，结果他一喊了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喊，对不对？可见那十几个也是很没面子，对不对？不敢喊了、啊、这一喊大家一起喊，所以声音很大，那个岸上的安全人员马上好几步，那个救生艇马上就来把他们救起来了。这是暗流，可怕、啊、这就是暗流啊。所以这个看起来沾灰尘像急流水啊，外面看起来平静，但是内心好，望如一镜，但是急流不见，它在里面呢，维系的生命，那三系像急流一样不见了，非是无流啊，不是没有流啊，啊，所以它也是啊一种生命的一种念呢，生命的念的相续，但是它不相应然，不跟心境相应，所以你没感觉而已啊，所以若非想缘临受妄喜啊，假如他不是妄想，他不是生灭的想缘，他的根源，因为第八世啊，他是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啊，当种子起现行变现这个第八世，第八世又在果能变生出前面的七转世，连同他第八世一共有八个世，那七转世啊，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产生见闻嗅尝觉知，乃至于念念执着有我的这种力量，这种境界出来，这样念念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样念念相续，而你觉得有身心世界万法，所以这第八世是妄想的根源呢。所以如果他不是这个妄想的根源，他怎么会受妄习呢？他怎么会被这习气跟你的现行这两种来给你熏染呢？可见他就是妄的啊。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？非如六根复用开合，此是妄想无始得灭啊！一定要六解一亡啊，能够化六合归于一精明。但是归于一精明还不能有个一啊，那什么一也亡了、啊，打成一片了、啊，能所双明，尽智双亡啊，打成一片了、啊。法界一就是一切啊，哈，这个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还不能归有个一啊。所以有人问开悟的禅师，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啊？哈，那如果禅师看一脸说参吧，自己参，如果他真正参透了，那就明心见性，哈，那真的参透了。但是如果给他回答了，万法圆不动，为什么？就像你晚上做梦，你梦境不管怎么动，你的心永远不动了，是你的业力习气在动，所以这些万法它原不动，因为它体质的真如嘛。所以对海来讲，海没有动，是浪在那里动啊。万法原不归啊，万法原不动啊。但是这种话头啊，如果你教理懂一点，这个是叫做死寂啊。你参到最后，你可以会找到答案， 但这个答案不是好。为什么？要参活计，没有答案，最后你证入的时候，答案就现前，那是最理想，那是参活化头啊。所以要等到你六根互用开合啊，此是妄想无始得灭啊。到了这个合六归于一精明，归于一精明，一也不见啦。一就是一切，法界就是一相，法界就是一心，一就是一切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。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破了你的四因呢、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悟了同为悟，回复你自己的本地风光，明心见性，这时候四因就破了，四因就破了。这个时候虽然极灭现前，也无现前之量啊，说得就是不得，悟就是不悟啊，但是你完全不一样的，你是用真心的，念念挂不住啊，大用现前的，不存鬼则，做什么事情？绝不会染心的，绝对心永远都是清净，空有同时，空有圆融啊。那个空是你的真如门呐、啊，有是你的生灭门呐、啊，空是体呀、啊，有是作用，所以体用一如，空有圆融啊，得大自在、啊，大解脱 啊，那就真正灭了。哎呀，时间已经超过了，这个简单就把它讲完了哈。是故现在见闻觉知中，见闻觉知中串。习集则沾了内往向西无第五颠倒维系金祥，所以你现在这见闻觉知啊，中串就其中就是这样啊，一串一串，凡夫是出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啊。那二圣是维系的生灭相续啊，这个能见相、所见相、无明业相，这三系相在那里生生灭灭的这样相续啊。那几习是什么？虽然呢，你证阿罗汉，目前你的现行不在其现行了，但是那个习气非常的积微啊，还没有散呢、啊，所以习集这里的习气还是在里面呢、啊，很积微，没有散掉啊，则沾了念往向虚无了。但是在这个沾染了之精明不摇之中，那就是往向虚无的四因呐、啊。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妄相虚无，唯有是你的真心才是真啊，真有啊，它本觉本有了。这个第八识是妄相虚无啊，这是你这妄相虚无的四因呢、这个第五颠倒维系金祥，这个妄相虚无的四因呢，凡夫就把它当成自己，把它当成命根，这是命根呐、二圣是把它当涅槃，这二圣是把第八识的相分当成是涅槃呢、虚而作实啊，无而为有啊，这是颠倒维系的金祥。那为什么叫金祥呢？这个第八识虽然不是妙明真心，但是它像第二业啊，捏木而成啊，它是真妄佛佛，只要你那都一捏木，那个捏放下来了，真就现前了，所以叫做维系金祥啊，它是真妄的佛佛啊，不像前六识是水中业，根本是幻影。那第八识是第二业，它不离真业，它是真妄的佛，所以是维系的金祥。阿难是五受因五妄想成呐、最后佛告诉阿难，这个五受因呢、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啊，是上面所说的这五种妄想所成的啦，这不是真的、以前跟你讲，五因皆空啊，六尘非有啊，这六尘也是属于色法。前面那个色身香味触，乃至于那个法触所色色，这是属于色法，它当体即空啊。那受想行识当体就是妄想，就是你坚定的心的妄想。你现在明了了吧？明了了就赶紧看破放下，放下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啊！成佛就这么简单，真正放下万年，那就成了。所以放下你的攀缘身。你的攀缘心，放下万缘，一念不生，妙气即得啊！所以佛在这里告诉阿难，这五受因是五种妄想而成的，所以你现在根尘接触产生这种感受，完全都是虚幻不实，不要上当啊，不要被他骗了。但是你了解这个道理，还一定要从六度这样福慧的资粮，福至心灵，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修行帮助啊！这一生。最大的收益就是提升你在法界的境界呀、只有这个跟着你去呀、其他财色名食睡，其他所有的名闻利养，你的功名，你的地位 都不会跟着你啊，但是你的境界会跟着你啊，提升你的境界很重要啊。好，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